詩篇七十三篇的作者是詩人亞撒，他不單止寫了詩篇七十三篇，他也是寫了由七十三篇一路至到八十三篇的詩篇。亞撒是哪位呢？亞撒是和大衛王同時代，是聖殿裏面帶領會眾去敬拜神的首席樂師。這篇的詩篇有很清楚的主題，是指出兩種的不同價值觀念，一種就是以神為中心行神的路的思想，另外一種就是以自我為中心，不要神，滿足自己慾望的世俗主義。亞撒在這兩種不同的價值觀念裏面有信心的考驗，是因為當他要堅持行神的道的時候，他發現其他的人好像在表面上看來是比他好，所以他的信仰的持守受到衝擊。當他看到很多周圍那些不公不義的事的時候，他感覺到為什麼這些事可以發生，為什麼神制止這些事。聖經說，我見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平。當他看到義人受苦，相反惡人呢就很興盛，他內心呢就覺得很困擾了。在經文當中呢形容他的感受，他說惡人呢就很囂張但是就興盛，他們那麼狂傲但是又享平安，死的時候就很好死，他們的身體呢又很壯實，又不像人那樣，好像我們行神的道的人那樣要面對那麼多的事，又好像面對各樣的事呢他們又不像我們那樣。詩人的感受就是他們好像無災無難，那又吃到肥肥白白，那以致這個形容說他眼睛因體胖而突出，那在原來的意思是也可以這樣翻譯到，就是在七十士譯本的譯法，新譯本也都指出那個譯法可以是，他們的罪孽是出於麻木的心，他們心裡的惡念泛濫。即是說呢，那些惡呢不單止在外面表達出來，其實在裡面湧入出來，即是說裡裡外外都是充滿了罪，多到湧出來。所以看惡人的時候呢，這個詩人心裡面感覺到不公平啊，因为他们这么不好，竟然呢就他们可以这么兴盛，但反观神的子民呢就喝尽满杯的苦水，即是说他要持守价值神的价值观念，就面对一些考验和要付出代价，他内心就不禁在这里发出这个问题了，究竟持守真理是不是应该，我为什么要做好，因为明明好像在看来他们好过我们那样，好像做好没什么好的结果那样。于是他在心灵里面就有困扰，也都有质疑在这里，他就说我是不是徒然的洁净我的心，徒然约束自己去行出神的道呢，在他内心里面他感觉到愤愤不平，他觉得我何必做这么好呢，因为要付代价去持守真理。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那些残暴的恶人事事如意，在表面上看来飞黄腾达，他们有财有势， 身体又好，享尽晒人间认为好的福乐。反观自己因为敬畏神，就好像处处都碰壁，又遇到困难。于是他就问了，这样公平的神究竟在不在看着？神在哪里？为什么他不按着他的话语，他应许去恩待那些忠心于他的人呢？他愤愤不平，是因为觉得神为什么不做事，神这么沉默。其实我们都会面对很多这些社会上不公不义的事，这些事都发生在我们周围。或者在公司里面，你很勤力做事，很忠心，但是谁知道老板又不升你，就升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看来好像都不够自己那么勤力和忠心。有时写新闻都看到很多了，考试那些去买个学位的，可以给钱人家帮他写文 就可以得到好的成绩的了。那又洗黑钱呢，又可以入名校，前那排都有这些新闻看到。那现在又偷步考试，考路试根本就自己技术不得的，但是给钱呢就可以拿到个牌，走捷径又可以得到想得的职位，踩住人伤害人就自己可以上位。这些事都在我们周围发生的，在这个社会很多。也看到新闻讲到有一宗新闻讲，原来那些的留学妈妈呢，可以如果她带子女上来读中小学，那本来呢不在这里的居民要交很重的学费，但是他们就用一个捷径的方法，就是妈妈自己去读书，去修读的课程，这样他就可以免费的给他子女读中小学。那 提到有一个人，他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说觉得自己都很心欲，很想呢走这条路，那就可以省回很多钱。其实很多东西很吸引人，有时我们看见那些买六四九赚到不知道赢到不知道多少钱，哇，你的心都动了，哇，少少钱啊就可以呢赢到这么多，哇，整个人生都好像扭转了这样。这些东西都会令人心动，问下问我持守纯正可不可以继续要为持守纯正而坚持，以至呢要约束自己的，甚至有时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诗人在这里也都觉得，为什么神不对付恶人，或者那些做好事做 行好行义的人，为什么好像神没看到他就心怀不平。他问神为什么不伸手阻止罪恶呢？神又没有做多些的事呢？为什么他不对付恶人呢？以致恶人这么嚣张地在那里说，没有神的，神没有看到这些事，神是不知道的，神也 不理的。这样有时当我们面对一些很困难的境况，都不禁会问神有没有看着我。在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为什么神不帮我，没有解决到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逼迫犹太人，很多犹太人在集中营都是死了。当时在集中营的墙上面是曾经有人写了几句的说话，我相信太阳仍然存在，虽然见不到阳光，云上太阳是仍然在的。我相信爱 虽然我感受不到，我相信神，即使神是沉默的，即使神沉默，我仍然相信祂。信心就是在未曾见到神出手，但仍然相信神是看着，神是掌管一切的。有一句说话这样说的，如果你从一个井的底下，或者一个很高的烟通下面望上去，你就可以看到星，即使日头天光日白，你都可以看到星。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将自己的眼光集中，周围没有东西阻住，你向上望，你抬头，即使是日头天光日白，你都可以见到星。意思就是说，即使在那个环境你好像不应该看到星的时候，但是你仍然当你抬头仰望的时候，你就可以专心向上望，你就可以见到星。即是说无论环境是怎样，只要你抬一头来仰望神，你一定会找到神，在这个心里面见到神。这个诗人呢，在他未见到环境解决，神没有将恶人打走了，他自己在这里挣扎，他在这里问，那我应不应该继续持守我的信仰呢？我是不是徒然洁净我的心，徒然洗手表示无辜呢？这个是他内心的挣扎。所以在这些挣扎里面，他想来想去想不定，他就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是为难。这个是形容他在内心里面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东西，那是看的都看不明，他所以有内心的疑问。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经历过这些时间，一些不明白的情况，但神是接受我们问为什么的，他明白人的感受。当我们不知道看不到出路，我们又不知道应该怎样面对的时候，你去神面前，神是明白我们的感受，他是掌管一切的神。不过疑惑不要成为一个的拦阻，或者一个的影响，令到我们离开神的。孙高伟村师母是研究艺术的，他在他的著作《灵魂之歌》里面，他就分析很多的名画，然后透过这些名画，他就去讲他自己体验到的真理。他也是透过这个米开兰基罗的这个多马怀疑耶稣是否真正复活的时候，那幅的画，他就讲出这句说话。他说，当我们远离神、怀疑神的时候，神是始终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因为即使个托马斯这个多马是怀疑神、怀疑耶稣基督是否真的复活，站在他面前的是否复活的主的时候，主是迁就他，是让他慢慢明白他的爱。我们如果只是去看周围的东西，我们会引起内心里面很多的冲击。诗人就讲到自己，他脚几乎失闪，差点滑跌。这个脚的失闪和滑跌呢， 就即系话喺呢个属灵嘅路上边，跟随神嘅路上边跌倒。佢因为佢眼咧成日去睇啲恶人，以致佢心里边系充满咗对人嗰啲嘅控诉。佢成日话我见到乜嘢，看啊呢啲人，佢眼就猛喺度睇，猛喺度数嗰啲人嘅不是。佢嘅跌倒系因为睇人，从22节至26节，一共咧，你数下，起码有13至15次系提到恶人、狂傲人同埋贪物。诗人嘅心咪因为不住喺度睇人哋嗰啲唔好嘅嘢，不住喺度数，于是佢嘅内心就产生呢个困扰啦。有冇试过你做嘢嘅时候咧，飞咗只乌蝇嚟，大乌蝇，咁啊成日喺你侧边咧就嬲下嬲下，咁你就要唔好赶佢走，但系猛喺你侧边就赶完又翻嚟，咁啊搞到你好激气，咁啊就终于咧就攞个乌蝇拍。追着乌蝇打，或者执起报纸咩去追佢打，因为你发现咧，你一想打佢，佢就飞噶啦，次次都系咁，咁啊搞到你咧，猛喺度追乌蝇喺度打，要嘥晒你啲时间，浪费你嘅气力，阻住你应该做嘅嘢。其实当你唔打佢咧，佢就停低喺个地方嘅时候咧。比较容易去打佢，你越追佢咧，佢越飞，咁你就越难打到佢。所以问一下，究竟打乌蝇重要啊，因为你手头上做紧嗰啲嘢重要咧？有句说话系咁讲嘅 ：Do not let what you cannot do interfere with what you can do。即系话，应该做嘅嘢咧，唔好受嗰啲唔应该做嘅嘢去影响。你其实可以选择的，选择你不受外界的影响，不被他去搅动你的心的。当诗人呢慢去看周围的东西，周围那些人越看就越激气，心里面就越是被这些搅动影响到，里面是愤愤不平。即是如果人家激怒你，你经常想着他讲的说话，他做那些事，你里面只有越煲越滚，越不能够平静下来。你其实可以选择不受他影响，要不受这个外界影响可能要学交托。我听过一个牧师讲见证，就说他那一旧车就火烧了，自己着火烧了，他就可以很泰然地说，神啊，架车是你的，你给我，你负责啦。咁于是佢又唔紧张咯，咁啊，佢交托俾神。咁系，如果神觉得你需要，你信唔信佢会预备咧？那如果信，咁啊，点解心仲喺度上上落落咁，唔能够平静咧？有交托俾佢，咁就唔受呢啲嘅搅扰，可唔可以完全交托咧？当诗人内心好烦扰嘅时候，呢段嘅经文俾我睇见，喺另外一部分就系佢嘅心灵有一个转机，喺灵里边有唔同嘅睇法，其实系。个转机是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即是说他的心灵向翻神了，去到圣殿，即是亲近神，去到神面前，那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再不是在看人里面，或者在周围的环境那里受到影响，个心向住神，喺神嘅光照底下咧，佢睇翻自己， 睇到乜嘢咧？睇到自己里边真实嘅境况，其实我唔系好好嘅啫，我唔比人好，我都喺神面前唔系一个完全嘅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般。啊，佢睇到自己嘅无知同埋短视，佢觉得惭愧啊！因为惭愧就觉得自己真系好卑微，喺神面前好似畜类，好唔配。于是佢即刻有一种嘅感受，就系好难过，我心里发酸。肺腑鼻齿，这句说话可以译是我经历过极其痛苦可怖的时刻。按照 原来的字很难翻译的，就好像有些牙在咬他的肾，因为他觉得难过是为什么我会被这个畜类来控制我呢？牙齿在咬他的肾，这个好像很不自在的一种的形容，但是表达到一个很图像化的表达，内心是很难过很难受的那种感觉。为什么这么难受呢？因为我竟然被这些东西，这些邪恶和黑暗的势力来控制我。这个形容就是他在神面前真实看到自己，反省自己，其实你不是比人好，但是你马上看人家那些不好的东西，就影响你自己，也都影响你跟神的关系。在神面前他看清楚了，其实那些人的兴盛好像很好那样，其实是短暂的。他看到短暂和永恒的分别。他说，神啊，你实在是将他们安放在一个很善的地，滑地，你是会将他们掉落去沉沦之中。他又看到那些这样的人好像很兴盛，但是他们在神面前是其实一无所有，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这个形容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就是说好像人睡觉发梦，醒了那个梦不是真实的，你再想追寻回这个梦已经追寻不到了，这些东西是把握不到的。所以恶人的兴盛是不值得去羡慕的。约伯在苦难当中，他亦都曾经是发出一个这样的问题，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又势力强盛呢？他在心里面都有这个不明白，但最后呢，他都是一样得到相同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他们度日诸事虽然亨通，但转眼会下入阴间。其实以赛亚都一样有这个的感受，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神是掌管一切的神，他是公义公平的主，不要做了神那份，这些事神自有分数。所以当看得清的时候，在宁静要跌倒的时候，这个诗人可以重新企翻起身，你都睇到佢自己同神独特嘅关系，所以佢话：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紧握住我嘅右手。当佢真正睇到佢同神嘅关系嘅时候，佢就感受到我咁卑微，好似畜类咁咁不配，但神你竟然爱我，佢睇到神嘅爱。这个爱也是不单止今生是扶持我、教导我、引导我，也是一直爱我到接我去永恒荣耀的里面。神的爱是直到永远的。 所以他将焦点摆翻正，摆喺神嗰度嘅时候，就有唔同嘅睇法。圣经话：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就即系话心无旁贷，个心冇嘢阻住，哎呀，净系单一咁去睇住神，向住神。比萨斜塔，好多人咧去旅行都有去过，是在意大利的。其实他在建成之后就开始有些斜，为什么呢？是因为原来建筑师工程师是没有注意到南边的地基那些沙土是比较松的，导致在南边是逐渐下沉的。这个塔呢其实每年会倾斜二十分之一寸，所以现在就不住在这里力图挽救。在最新的数据显示，斜塔已经是剩下四个厘米，而且是稳定了，未来几百年都不会再冧，都不会再倒了。本来说二百几年之后这样倾斜它可能会冧。这个塔是因为根基不稳阵，难怪得是这样，所以在完工之前已经开始倾斜了。这个诗人就看到那些不行神的路是行恶的人，他们其实今天你看他们好像很稳阵，好像很兴盛，风生水起，但是其实他们不稳阵的，迟早都会出问题。所以不要只是看眼前，也都要追求一些实正的东西，只有站在神的话语那里才可以立稳这个根基，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最稳阵的根基。所以在他内心里面，当他找回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就能够确定神是最高的主宰。因为他在经文里面他说，你实在将他们安放在滑地，你神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人睡醒怎样看梦，主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这些是不是神做主，神决定一切，不是那些叱咤风云有势力那些人去做主，一切之上是神做决定。所以当他能够确定他和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在灵里面可以更加的尽心看到神的重要。他从看人转了去看自己，看到自己真实的境况，又从看人转了去看自己和神的关系。所以他可以说得出话，我常与你同在，你紧握着我的右手，你紧握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无所爱慕。神是我心里面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一切都是神最紧要，神掌管带领一切，整个的看法，整个的价值观念扭转了，看回神和他的关系。世界上的东西比起神不再那么重要。在2014年的有一件事发生，一个资深新闻传媒人刘俊涛是被人斩伤的，斩了六刀，这六刀都是要向着他的最紧要的要害斩下去，目的是要治他的性命的。但是 他后来的见证就是从负伤去到疗伤，他是让神与他同行的。他自己的分享就是这些的伤害没有令他产生仇恨的心，如果被仇恨的心去控制住他，他会一直的下沉。但相反呢，是令到他更靠近主耶稣，也都是帮助他在神面前更加确定他要用一个正直不屈以宽恕和盼望的心去做传媒人，去办报，去守望这个城市。面对香港社会令人不安的撕裂，他也都提醒他说怎样去医治这些的撕裂呢？基督徒应该认定自己是神蒙恩儿女的身份，要拒绝不要被创伤去进占你的生命。其实人都有这个经历，就是这越是让这些创伤在里面，它只有越煲越滚，越来越产生的憎恨，或者是忍不住，以至你见到有些人忍不住就去斩人都有，就是因为自己让这些的负面情绪在里面不住这样在煲。不要让这些东西去影响自己。受伤前这个刘俊涛，你问他你算不算是虔诚基督徒，他肯定会说是啊，我个个礼拜都去教会的，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他说他以至在不知不觉之间将耶稣在他生命的中心拱到生命的边缘。没错，是个个礼拜都聚会，但可能会是这样的。他是这样形容，平时我们对耶稣是很客气的，没事就不麻烦你，我不找你，不打扰你。但是现在我明白，并不是神不想跟我们同行，是我们根本没有空间给神跟我们同行。他的人生不同的看法。其实当我们的眼是再没有被周围的东西影响我们对人对事的看法，我们看回神的时候，我们才会省察到有很多东西其实都会过去的。我们要把握住的不是这些要过去的东西，而是神和我们的关系才是最重要，是不会过去的，最宝贵的。诗人亚撒在不明白当中，他怀疑他自己的信仰，他质疑究竟我在神面前要持守正直敬虔这些的努力究竟有什么意义。但是当他回到神面前，他能够解决这些困扰。这篇诗第一句说话，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其实这句说话呢，就是他经历这么多事之后一个的肯定结论来的，是他的感受，是他的体验，也都在体验之后所下的结论。一个的肯定就是神一定是恩待那些捐心清心行神的路的人，这个是他的见证来的。所以他可以说，我的肉体和我心肠虽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当不被周围的东西影响的时候，专心向神，你才会看到世上一切的东西其实在神面前不是那么重要。正如诗歌这么说，你的心灵如果被受苦烦恼困扰，看不到亮光，看不到黑暗，看不到光明，要眼抬头你去仰望耶稣，你的人生观会有扭转。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所有的事都会显微虚空。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我们是软弱的人， 很难不被周围的东西影响。我们的内心也很多时候受到私欲的引诱，以致我们的心不能够专一地向着你。感谢你藉着私人的经历提醒我们，让我们的心集中仰望你。当我们的眼向着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世界上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你的爱，你自己的恩典常带领着我们，你爱我们，引导我们行人生的路，直到我们见你的面的日子。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不偏离你，紧紧跟随你。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